芬兰武器可以打到莫斯科，北约已经备战。拜登时代杂志专访重申，不排除动武保台。天安门城楼被封，立足符号被禁。韩国终止同北韩军事协议效力，恢复边境军事措施。印度总理莫迪三度连任，政党失去绝对多数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号俄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拜登如果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俄方警告美国误判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且西方是可能挑起同莫斯科的直接军事对抗。4号拜登就对时代周刊表示，北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世界希望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占领乌克兰。与此同时，北约为战争已做准备，计划在同俄罗斯开战时将美军转移到欧洲。当日拜登说，若果乌克兰沦陷，东欧亦将沦陷，你会看到波兰灭亡，看到所有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从巴尔干半岛到白俄罗斯，俄军已受到可怕的摧毁。我们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拥有全美最强大的联盟，整个世界。据《每日电讯报》4号报道，北约正在建立几条陆地走廊来取代主要走廊，其中包括美军在鹿特丹港登陆，并在必要时透过铁路透过荷兰和德国将他们转移到波兰。与此同时，联盟最高主管层发出警告，西方政府必须随时为下一次同俄罗斯的冲突做好准备。北约已经准备将30万美军迅速部署到欧洲前线，以应对任何潜在的俄罗斯进攻。这些走廊将利用荷兰、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挪威的港口，以及德国至波兰铁路。随着俄罗斯进攻的警告不断升级，这一战略举措将确保快速的军事增援，以保卫任何受到威胁的北约领土。据莫斯科时报消息，俄罗斯安全部门空前地提高了普京的安保水准，普京开始在户外公共活动中着防弹背心。一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证实了这一点。而据中国军事专栏 HOK 26号港务堂4号消息，北约成员国之一的芬兰向美国购买 JASSMER 导弹。芬兰2022年同美国签署协议，采购64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并在2025年至2030年交付。专家指出，接收 JASSMER 空射巡航导弹后，芬兰将可以在其领空范围内通过发射巡航导弹攻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特账号 Fahad Junior 分享荷兰备战影片，影片中无数辆卡车运载坦克前行，明显是为作战进行准备。芬兰与俄罗斯同白俄罗斯的冲突还以其他形式进行着。推特账号以色列战争指出，白俄罗斯使用大量难民冲击波兰边境，有波兰边境警察受伤。波兰声明，这个是俄罗斯同白俄罗斯组织的无耻超限战争。推特账号 Inti 亦说，波兰警方逮捕了18人，指控他们计划代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敌对行动。另外，面对俄罗斯核威胁，北约亦强硬警告普京，若果他和北约展开核战争，俄罗斯将会化为灰烬。捷克外交部长利伯夫斯基表示，乌俄双方现处于战略僵持状态，而改变这一现状的将是边个都不能够预料的黑天鹅事件。虽然无法预测将是什么事件，但一定会发生，因为乌克兰是守卫国土，站在正义的一方。反之，俄罗斯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而内部结构却十分脆弱。这黑天鹅事件应该不包括核战争，而是一件对世界伤害很少、对俄罗斯伤害很大的事件，比如中国在背后给俄罗斯一刀。经济学人指出，美国放宽了对俄罗斯军事目标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使乌克兰能够对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境内目标进行致命打击。乌克兰目前的战略是孤立克里米亚， 将俄罗斯空军和海上力量赶出乌克兰南部，并扼杀其作为俄罗斯后勤枢纽的地位。克里米亚的成功经验或者能够应用到哈尔科夫等地，为乌克兰在其他战线的反攻提供宝贵的战略指导。四号，泽连斯基发布短片说，我们尽一切努力，一步一步地确保俄罗斯看到我们有能力应对其扩大战争和增加对乌克兰压力的每一次企图。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伙伴合作，提供更强的能力和更远的射程。无论是在和平峰会团结全世界支持乌克兰，我们同欧盟的关系、前线阵地，定是国内生产方面，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取得他所需要的成果。我感谢每一位为乌克兰公正结束这场战争而提供帮助和竭尽全力的人。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东四号下午，乌克兰使用美制炮火系统袭击俄罗斯领土。后续如何，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中央社今日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杂志专访重申，不排除动武保台。拜登先前已经四度表态。根据访问逐字稿，《时代》杂志问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准备。拜登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你将动用武力保护台湾，那是什么意思呢？拜登回答说，这个将是情况而定，他已向习近平表明，美国过去和中方签署协定，美方政策是不寻求台湾独立，但事实上，如果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美方亦不会不保护台湾，因此美方继续提供能力，并与区域盟邦协商。时代杂志还问拜登，是否排除在中国侵台的情况下，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拜登回应说，不会排除动用美国武力。据中央社，自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以来，至少已四次公开表态，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部队将会出面防卫。2022年9月，拜登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访时，主持人追问美军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拜登果断的回答，会，如果发生前所未有的攻击。主持人再三确认，是否代表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同的是，如果中国侵台，美军将会保护台湾。拜登再次回答说，对。2021年8月，美国全面撤军阿富汗，引发美国不可靠言论。拜登当时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专访，被问到中国讥讽台湾人民不能够靠美国时，将台湾和与美国有防御条约或条约的北约、日本和韩国并列，强调若任何人侵略盟友，美国会做出回应。拜登当时说，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做出神圣承诺，若任何人侵略或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亦一样。这个根本和阿富汗无法比较。2021年10月，拜登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市民大会，被问及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拜登肯定表示，会，我们对此有承诺。拜登2022年5月访问日本，在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若台海发生战争，是否愿动用军力保卫台湾时，拜登亦再次给出肯定答案。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拜登这样的表态已经是第五次了，这次的表态处在几个时间点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战狼言论，其实就是对美国发出威胁，那个是纸上谈兵而已。还有前无来，川普明确表态，如果他当选的话，中共想武统台湾的话，他会轰炸北京。美军有没有能力呢？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今年大选年，目前民意对中共的印象越来越差，两党唯一合作无上限的就是对付中共。川普的言论，拜登如何接招呢？他当然不会示弱了。 其实美国绝不是像中共这样只讲不做，近期在印太这边的以美国为首的军演越来越频繁，参与的阵营亦越来越大，这个本身就是对中共的警告。再加上拜登亲口证实出兵的可能，这样中共就会投鼠忌器。你看看这次中共的所谓环台军演，最后证实就是高科技做出的 3D， 实际在台海出现的亦就是做样子而已。今年的6月4号是天安门广场8964事件的第35周年，中共政府严控国内言论之际，各国政府和民众自发进行悼念，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发布悼念贴文遭到删除，同时在国内网络上，北京当局甚至一度禁用蜡烛表情符号，以防止中国民众纪念六四事件。在6月3号晚间，德国驻华使馆率先在微博贴出30秒的烛光影像短片，表示在驻华领馆的窗台上，领馆人员点亮了星星点点的烛光，但是贴文很快就被删除。欧盟大使馆以六四35周年名义发布声明悼念，而英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人民日报》在1989年6月4号的头版报道，并且留言纪念六四。贴文在20分钟之内遭到微博封锁。此外，美国亦在领馆窗边点亮多个蜡烛。在各国发布蜡烛影像悼念六四之际，中共政府在网络平台全面禁止蜡烛图像，同时限制网络账户改名，防止网民在用户名中增加敏感词。有网友发现，在搜狗输入法中，连蜡烛的表情符号都被删除。这个情况在微信、微博、QQ、小红书等平台亦都有出现。还有网民在6月3号使用 AI 搜索听日几号，回答结果是不存在。如果搜索今日是几号，这样结果是正常的。而在6月4号当日，北京天安门城楼全日关闭，早前预约参观的民众只能选择退票。对此，有网民评论嘲讽话，咁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做贼心虚。佢都提心吊胆35年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亦有网友评论话，唔单止天安门城楼要关，产房亦要关，生下咗六四宝宝咁就唔好啦。亦有网民贴出模拟习近平嘅六四照片图样，借此嘲讽习近平嘅欲盖弥彰。网评表示已经越抹越黑，中共就是怕人民忘记，到时到后搞啲气氛提醒大家，他们亦知道自己气数已尽，心惊胆战了。评论认为，不管中共再怎样隐藏，发生过的事注定不会消失。 X 平台账号朱允和发文说，六四当日不单止是北京地区，全国其他地区的声援者亦遭到镇压。有国内的六四学运参与者表示，今年是六四的35周年，国内控制非常严厉。商人张胜奇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每年中国的学校、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都会有内部通知，只要同共产党体制有关系的，在六四这种纪念日以及曾经有严重人权危机的日子，当局都会特别小心，要求人们不要乱讲话。而4号当日，撞响万安公墓的8位六四遇难者亲属发布祭文悼念死去的亲人，他们写道，谁个想到在和平年代，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当权者亲手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六四惨案。他们表示将继续向政府秉持诉求，要求六四真相，要求赔偿和问责，希望这一代领导人能够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使六四惨案能够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解决，告慰所有六四亡灵和35年来已逝去的六四遇难者父母。韩国总统尹锡悦在4号批准了终止和朝鲜军事协议全部条款效力的议案，一旦韩国政府向朝鲜当局通报，协议将立即终止，届时韩国军方就可以对朝鲜的敌对行动采取相应措施。 韩国亦将在边境地区恢复所有军事活动。据韩联社4号的报道，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最近朝鲜发起的 GPS 电波干扰攻击表示，韩国政府在3号已经向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提出异议。另外，韩联社引据总统办公室的消息，总统尹锡悦批准了终止和朝鲜军事协议的议案，只要一向朝鲜当局通报，协议就会立即终止。咁意味着韩国军方就可以对朝鲜敌对行动采取应对措施，包括重启对朝鲜抗音呼吁等。国务总理韩德珠当日上午在国务会议上表示，终止协议全部条款效力后，韩国军方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实施军事活动不再受到限制，这样就可以更及时有效地应对朝鲜挑衅。这次韩国政府终止的韩朝919军事协议是双方在2018年9月19号所签平壤共同宣言的附属协议，但是朝鲜当局已经多次违反协议，持续发起挑衅，而且在去年11月宣布全面销毁协议。韩国国防部在4号宣布，将在军事分界线西北岛聚一带将一切军事活动恢复正常。韩国国防部还表示，朝鲜当局不断采取有违协议的行动，发起各种挑衅，包括实施海岸炮射击，向北方界线以南地区发射导弹，对前沿哨所开枪，发起无人机攻击等。韩国军方至今始终保持克制和耐心，一贯遵守军事协议，但是朝方却在5月27号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后，接连发起电波干扰、射弹、空飘垃圾气球等一系列挑衅行动，对韩国国民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甚至造成了财产损失。韩国军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不受朝鲜方面挑衅的影响。6月4号，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在国家选举中获胜。在罕见的第三次连任印度总理之际，莫迪领导的政党失去了绝对多数席位，这将使他政府政策未来悬而未决。胜选之际，莫迪在演讲中说，今日是光荣的一日，全国民主联盟 NDA 将第三次组建政府，公民连续第三次对 NDA 全国民主联盟充满信心，这个是印度历史上的壮举之一。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在下议院543个席位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该政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现在正在努力寻找盟友来组成政府。媒体报道指出，尽管印度的早前民调显示莫迪的政党有希望赢得400个席位的绝对多数，但最终的结果和预期相反。在计票全部完成之后，印度人民党预计获得大约290个席位，亦将低于2019年的303席，因此执政党需要寻找盟友才能够组成政府。莫迪的潜在选择包括该国的几十个右翼政党，这个将帮助他在国内推动政策。由于印度的人口总数庞大，选举机构统计了全部 6.42 亿张选票。投票期间，印度出现极端炎热天气，造成包括选举官员在内几十人离世，但为期6个星期的选举流程仍然得到积极推动。在确认连任印度领导人之后，莫迪在印度人民党德里总部发表讲话，称今日的胜利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胜利。莫迪亦在 X 上写道，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印度人民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选举了 NDA 政府。当日莫迪告诉支持者，他将促进印度的国防生产，推动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并增加出口。他表示，这个国家将迎来重大决策的新篇章，这个是来自莫迪的保证。而在4号，印度股市经历了4年多来最差的一日。在一日前，民调显示莫迪获得压倒性胜利， 股市曾创下历史新高，但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印度基准指数印指50和万米敏感指数暴跌了 8%。 金融界担忧新的政治局面会削弱政府的政策保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